杜牧、李商隐在90世纪50年代相继去世后，唐代就再没有出过大诗人了。从60年代起，农民暴动就不断发生。到80年代中期，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暴动终于平息以后，唐王朝也奄奄一息，只有等着彻底崩溃了。在这风雨飘摇的几十年里，一些诗人处于社会责任感，极力呼吁重振儒家文化，又举起新乐府运动的旗帜，主张诗歌要为政治服务，要关心人民疾苦，挽救世道人心。由于能量不大，影响也很有限，而且就连他们自己，比如像模仿白居易的新乐府写过正新乐府十篇的皮日休，其实也只算偶一回之，并没有将自己的文学主张贯彻到底。他们的主要精力只是用在游山玩水、吟风弄月上，与其他晚唐诗人并列两样。因此讲唐末这批小诗人，就只能以诗为准，哪首可读就读哪一首。先来看曹晔的这首《观沧鼠》。观沧老鼠大如斗，见人开仓亦不走，见而无粮百姓饥，水浅朝朝入军口。不必解释，一读就会明白，诗中所说的老鼠，其实指的就是贪官。最可悲的是，这种老鼠见人开仓亦不走，根本不怕人，怎么敢这么有恃无恐呢？还不是大家都一样，你拿我也拿，谁也说不起谁。皮日休与陆龟蒙，后世全称皮陆，也算是小诗派，还可以加上个罗隐。这三个人都以小品文著名，他们的小品文写得异常尖锐，把封建制度的根子都骂到了，要在明清时代足以构成杀头灭族的罪名。晚唐虽是乱世，却还能够容纳他们。皮日休有一首《汴河怀古》，评价历史上著名的暴君隋炀帝说：晋道隋皇为此何，至今千里赖通波，若无水电龙舟事，共与论功 不叫多。隋炀帝连通京杭大运河，对繁荣经济是有利的。诗人指出，如果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坐上龙舟到扬州去玩，那他的功绩就足以和治水的夏禹媲美。陆龟蒙的《吴宫怀古》也值得一读。相近长洲近棘丛，奢云烟雨指悲风。吾皇世世堪皇国，未必西施胜六宫。看着苏州灵岩山这里的湘境和常州以荆棘丛生，诗人想起了吴王夫差荒淫无道，认为他一切倒行逆施都足以亡国，而根本不是因为被西施的美色迷雾造成的。这就否定了前代女祸误国的错误看法。在重男轻女的小农社会里，男人干下的一切坏事，只要跟女人能联系到一起，就把责任都推到女人身上。晚唐人郑田有一首《马嵬坡》说：玄宗回马杨妃死，云雨难忘日月新。终是圣明天子事，景阳宫景又何人。在这个郑田看来，唐玄宗同意处死杨贵妃称得上是圣明天子，因为这样才没有像陈后主宠爱张帝华那样终于导致亡国。这样地论简直是没心肝。罗隐有一首《风》也颇有新意：不论平地与山间，无限风光尽被占。采得百花成蜜后，为谁辛苦为谁甜。这里还应当提到黄巢的两首诗：不第后赋菊。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诗中展示的显然是他有朝一日要带兵杀进长安的雄心壮志。不过就事而论，也还是有点味道。黄巢还有一首《题菊花》则说： 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他年火若回青地，暴雨桃花一处开。这是说，将来他要是当上分管春天的天神青帝，可想而知，也就是当上皇帝，他就要改变自然规律，让菊花也在春天开放，好与桃花争奇斗艳。曹嵩的乙亥岁也是经常会有人想起的。泽国江山入战图，生民何计乐樵苏。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成功万古枯。泽国江山都被划入了作战图，也就是到处都在打仗，老百姓连打柴打草的劳动都无法进行，这算什么世道？诗人由此得出结论：凭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成功万古枯。一个人立下战功得以封侯，是以千千万万的人的死亡为代价的。聂夷中有一首《咏田家》，也是名诗。二月卖新丝，五月跳新鼓，一得眼前疮，剜却心头肉。后面还有四句，可以说是画蛇添足，扔了也没什么可惜的。这首诗知道的人肯定多，因为后人从这首诗提炼出一条成语剜肉衣疮。蚕还没有节节就开始卖心思，稻子还没有成熟就开始卖辛苦，农民生活的贫苦自然是可想而知的。这首诗妙就妙在后两句的比喻。农民这种寅年吃了某年粮的日子，就像是剜肉补伤口，老伤口未必能补好，新伤口又一个接一个增加。这个比喻真是比绝了。秦涛玉的《贫女》也因为引出了为人作嫁这个成语而受人关注。蓬门未识绮罗香，拟托良媒亦自伤。谁害风流高格调，共怜时事减梳妆。敢将十指夸真巧，懒把双眉斗画长。 苦恨年年压金线，为他人做嫁衣裳。简装是当时流行的妇女装饰，虽然叫简装，实际上很花钱，只有富贵人家的女子才学得起。贫家女子尽管气质好，品性好，针线活也好，可没人就是不上门来，还得自己去求媒人。由于针线活做得好，一年一年老给有钱人家的姑娘做嫁衣，自己早到了该出嫁的年龄，却就是嫁不出去。这首诗刻画贫家女子的心态十分细腻。不过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不是为了表现贫女如何急着把自己嫁出去，而是表现韩氏不得志，急着想得到人们的赏识。这也是男人把自己比作女人以抒发愤慨的诗。唐王朝这栋摩天大厦坍塌的前夕，诗人回庄写过一首《台城》，来哀悼六朝的文王。江雨霏霏，江草齐，六朝如梦，鸟空啼。无情最是台城柳，依旧烟笼十里堤。今天站在长安城的遗址上读这首诗，又将作何感想呢？长安城毁灭了，从这大明宫遗址残剩的墙基，从这经过补修的大雁塔，从这已经改头换面的沉香亭，已经换不回往昔的繁华。一切都是瞬息，一切都会过去，只有诗能经得起时间风雨的侵蚀，保持着永不消退的绿色。从这里辐射出来的唐诗，一千多年来一直震撼着中华儿女的心灵，而且必将万古长青，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。